本节目由互联网精品理财平台梧桐理财制作播出。梧桐理财，诚诚恳恳做金融。收听梧桐电台，掌握理财要领。大家好，我是梧桐小学弟。江湖有传言，年轻人要早五年买房，晚五年买车。即便如此，最近还是经常有刚工作没多久的年轻人向小学弟咨询，到底该不该买车？今天我们不如就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下探讨。首先，买车有哪些好处呢？一是可以扩展我们的生活半径。没有车之前，可以说住所位置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原先依赖于廉价但非可直接控制的公交和昂贵的出租车，有了车之后，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位置就会高速扩展，我们可以随性的去以前没有去过的位置。车也可以让我们的时间利用更加高效，没有了被公交表限制的时间，突然变得充裕了许多，通勤时间也短了许多。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，车不但让大家对时间的控制能力更加强，也会感受到打破原有规律生活的无聊性。在公司多干一段时间，和朋友多玩一点，没问题。有了车之后，也可以让我们体验驾驶的休闲乐趣。开车的确是一种有趣的释放肾上腺素的娱乐，无论是来自速度感、图像的变迁刺激，车载音乐的自由享用，来自于自己控制下的空间征服感，一切的一切都能让你获得一种自信和爽快的感觉。而这种感觉来自你的人类本性。乘坐公众交通传达的是人群的疲惫与冷漠感，乘坐的士传达的是空间受限的无奈和钱财的流失，而开车却可以恢复在工作中被打击掉的部分激情。当然，车也可以扩展我们的交际圈，带人去超市、车友会，一起自驾游、讨论养车、晚上送人回家等等。有车之后，和他人的互动性也可以增强，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收获友情，没准还可以收获爱情，特别是年轻人。不过，事情都是有正反两面的。说完好处，我们再谈一谈买车有什么弊端。听到不少人买了车之后调侃，说养辆车简直跟谈恋爱一样烧钱，要不停地从口袋里掏钱。买了车得有地方停，家里买个车位，公司还得租个车位，加上周末出行停车，每月少说三五百，多则上千。再加上现在油价上涨，就算只是上下班半个小时的车程，每月上千块应该是跑不掉的。再算上每年的保险、保养、修车费，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，一年在车上的花费大约是2到3万元，这应该是保守估计了。其次，车本身也有贬值。登录某二手车交易网站查询，大部分车型第一年的保值率都在80%到85%左右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车落地打八折。假设我们买了辆车，花费了20万，用了一年之后卖出去，很可能只能收回16到17万。光价格贬值这部分就损失了3-4万。正反两面都分析完之后，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买车呢？如果单纯的从理财的角度来看，买车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我有一个朋友早早就买了车，经常抱怨说毕业3年身家只有一辆破车，自己在车上至少花了30万，如果能存下来该多好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买了车其实就是背上了沉重的负债。负债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里取走的东西，比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各种养车的费用等等。不过肯定会有人说，汽车也是我们的动产啊。不过这个动产可是在不断贬值。我们用房子做对比，房子作为不动产，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子，先不管房价到底会不会再涨，即便是租出去，我们也可以获取租金，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创造现金流。小学弟始终认为，所谓的财务自由不是坐拥千万家财，而是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入账。其次，买不买车我们还要分析一下，买车是出于什么目的。目前共享经济非常火热，据说滴滴专车司机月入1万元。如果买车是用来赚钱，那汽车就不是我们的负债了，而是一种投资。这种情况下买车是必须的。当然，买车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，比如有一笔生意开着奔驰能成功谈下，开本田就不行。再比如说有个妹子买辆车就能搞定，不买车就搞不定。如果买车纯粹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，也许买车可以再等等。特别是年轻人追求高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，但在还没有钱的时候，你是想有一个未来第二天就贬值的大铁块，还是一直能产生金子的金矿？换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不是富二代，谁都会有穷的时候。在这个时候能提高自身竞争力，或者买入资产做好理财规划，比如说投资梧桐理财而不是做月光族，那10年之后结果将完全不同。 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不要买车，等到财富稳定的时候再买一辆心仪的车会更加从容不迫。富人总是先构筑自己的资产项，最后才买用资产产生的收入去购买负债，比如汽车，比如奢侈品。而年轻人很容易抱着及时行乐、追求生活品质的心态购入不符合自己购买力的商品，深陷负债的陷阱之中。所以买车需要三思而后行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呢？加入梧桐，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，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。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理财均可下载 APP， 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34，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理财本金哦。下期节目小学弟与你不见不散。